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、就学补助，还有多元实习机会，让你毕业即就业，实践创业梦想人生。三大学院、参旅学院、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宏国建设集团，持续同步业界创新，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。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。
在那没有边境的世界，一切荒谬都变温柔，听我细细诉说。
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。有时候我在念自己的文字时很奇妙，说真的，自己看看文字也没很好。为什么我有资格成为一个作家呢？可能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坚持，一种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吧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很确定，也许别人的文字比我好很多，但是我喜欢自己这个调调，而也只能是这个调调。我记得村上春树曾经说过，像我这样一个啊，半夜从冰箱只能找东西吃的作者而言，能写出这样东西不错了。其实这是一个作者应该有的骄傲，我们何必跟别人相比呢？文字不过是自己心里的跟心跳一样的声音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读我的这本书，所有的过去都将以另一种方式归来。其实这就是我的调调，没有任何奇特的文字，只是平淡的形容，而我喜欢自己这个调调。如果你也能喜欢自己生命中的每个东西，那么也许它会变成你的骄傲，也许还是不能跟别人相比，但那又如何呢？那就是自己。有一种零食一直被我钟爱，就是花生。明明知道花生是减肥的劲敌，什么黄曲毒素啊，吓唬我没有任何用处。一从后院走出狭长阴湿的巷子，就是热闹的市场，有一摊花生贩子挡在巷子口，小摊子上总有好几十种不一样的花生陈列着，有混着海苔丝的，有芝麻的，有加杏仁片的。我只讨厌有麦芽糖的那种，它几次让我的乳牙随之脱落，卡在牙齿缝里。我喜欢东西都是干净利落的，不拖泥带水的，食物、人都是。直到人生过了一半之后，比较懂得盘算，但是还是不喜欢纠缠。我很怕犹豫的人翻来覆去，偏偏喜欢用纠缠的脑袋想事情。喜欢把旧事重翻，一提再提，或者老卡在某个点，不愿意绕过去跳过去，或者总是千篇一律，或讲到东他偏偏往西。这些人总让我生惧，可能就跟黏糊糊的麦芽糖阴影有关。小镇生活的早点也脱不了花生汤和杏仁茶，以及刚炸好的油条，还有大木炭炉里的烤地瓜。在这里我多加一句，其实我们小时候的杏仁茶，那个让人害怕的某种味道是化学杏仁精的味道。后来我喝的杏仁茶，像迪化街的杏仁茶，就是南北杏的味道，的确是好的。但事实上很多人怕杏仁，怕的是那个化学味。有趣的是，小时候我还挺喜欢化学味的，大概就是跟芥末的味道有类似之处吧，有某一种可怕的味道直冲脑门，好像啊在提醒你什么似的。我们的口腔和脑很接近，味觉联系着记忆的乡愁，他们深深的和我祖母的记忆连在一起。即使他离去多年之后看到这些食物，我会为体重犹豫一下，然后为了唤醒回忆买了一个肠。我知道很多人的心情跟我一样，吃这些复古食物的时候眼眶里往往有泪水，并非源自悲伤，而是复习的温暖。祖母的记忆因为食物又鲜明起来，那些零食是一座又一座的桥， 使我可以暂时度过彼岸，在吞咽的短暂时间里回到童年。祖母曾经真真实实的在我身旁。对祖母来说，我是一个大部分时候都很乖的孩子，安静，不吵不闹，不耍赖，大部分时间都只用眼睛在打量着世界，在心里叨叨自语。孩子的安静与大人的心绪波动率有关。从出生以来，我整天都和祖母贴在一起，她的脾气基本上是平和的，很少激动。她也坚持人不应该太大声讲话吓到别人。受过日据时代小学教育的她会讲日文。在台湾光复的1945年，她应该是29岁。七岁之前，我多半讲台语，主要是跟祖母说话，平常看的也是布袋戏和歌仔戏。念小学的时候，政府推行说国语运动，不知道是谁发明的，我相信那个年代的人很熟悉，并不认为那是种歧视，似乎已经变成一种理所当然的纪律。在学校里有互相检举的风潮，每个班级都在老师或者是校长一声令下，在美劳课中制作了我要说国语的狗牌，挂在不小心说出台语的同学身上。那么挂了狗牌的人就要努力的找到下一个说台语的，才能让狗牌脱身。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化身为川岛芳子，企图用各种技巧或者诱发式的找出下一个狗牌的继承人。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反抗，大家非常服从，而且如火如荼推行着这种检举说台语的运动。我想当时稳若泰山的执政党一定想不到，无心的种植了我们这年代大部分人从小都有的狗牌特务阴影。后来被当成笑话讲，有点凄凉。可是当时所有的小学生、中学生可是上下一心，认真的一呼百诺呢。我很少听到祖母批评别人，但我常听他在思考停顿之后，冷冷地抛出一句像微风一样飘过来的话，很少人听见，但因为我就在他身边，我听见了。他几乎没有参加邻居太太们的聊是非行列，很不喜欢大嗓门聊天。你知道的，乡下总是有人在黄昏的时候站在榕树下巷子口、你家门口或者电线杆旁边谈别人的故事，声音很大，完全不需要用扩音器，好像要说给所有路过的人听似的。我祖母带我经过这些大嗓门的太太时，都会走得很快，然后稍微转个头，有意无意的停了一秒后，轻声的跟我机会教育说，查某人讲话别这样大声买傲。台语的意思是，女人讲话不应该啊，像这样马在嘶吼啊。这是日式教育的熏陶和结果，要含蓄。不过当年邻居和她同一辈的婆婆们其实都是不识字的，只有她受过教育，她会一个人静静地听着日本的演歌。其实这也是教育。我后来听到讲话动不动就会放大声量的女人也相当不习惯，我真的也很想制止她说，你可以说小声一点，但是啊，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制止，她就是会不自觉地放大声量。当然这样的人多半是热情的人，热情到很难控制自己情绪的人，而且也是多话的人。我公司有一个工作多年的同事，人很善良，但是啊，这一二十年来我很难适应他的说话，交代任何事情我头都很痛。跟他明明相隔不到1公尺，他总是用吼叫来说话。如果一起坐在车子里，我都可以感觉到玻璃在震动。你说耳朵不好吗？又不是。我常常像一只快被高分贝杀死的老鼠。后来发现每个人对声音的感觉藏着很多童年的情景，大嗓门可能跟他以前家里兄弟姐妹很多有关，如果不急着讲话，讲得又大声又快，就没有人听见。但是他还会一直的重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听不见，于是他就讲第一遍、第二遍、第三遍。然而真正的事实是，如果你习惯讲得又快又大声，而且大家预期你会不断的强调或重复，很抱歉，你说的话不会有人认真想听的。 他的声带因为不断发炎，到医院割过三次，医院说已经没得割了，可是他用吼的方式始终没有改过来。我的耳膜跟他的声音对抗了非常多年，后来我想到一个解决方法，就是帮他报名参加正确的发音方式的歌唱班。有志者事竟成，情况真的改善了。原来我们小时候的发音方式影响了我们的一生。对于音量，我有一种体会，在演讲场合如果群众的噪音很大，那么你千万不要像教官一样说不要讲话。麦克风在你手上的时候，你反而要讲得很小声很小声，像蜜蜂在拍翅膀的声音，为了要听清楚你在讲什么，后面的人就会自动嘘前排，之后大家就会恢复了静默。善良应该也是沉默的吧。那是在家家户户客厅及工厂做代工之前，其实大家都很穷，所以也没啥好比较。我家因为是老师的家庭，有固定薪水，也还算是好的。街上偶尔有几个乞丐，有不少是女性游民，祖母会在后门留一些饭菜让他吃，他会叫我把风看看曾祖母或祖父有没有走过来。当年没有免洗餐具，吃完饭后还要把碗收回来。有时候我很怀疑曾祖母和祖父会舍不得一碗饭吗？不过印象里面他们的确不大方。祖父很奇特，他很喜欢奖状，他常常因为捐钱给冬令救济拿到好人好事代表，很高兴地拿着他的奖状到照相馆拍照。可是他总是要把拜拜的糕点放到有霉味才给我们吃。我到现在看到台湾传统点心还会不寒而栗，因为小时候吃的太多，那种油耗味我非常的敏感。尤其是拜拜用的有一种叫做麻烙的东西，我看了都心有余悸。多年之后啊，其实我连碰都不碰，后来才发现传统糕点其实也有很美味的。原来那个霉味放很久的味道并不是传统糕点应该有的气息。当年没有什么社会福利或救助机构，如果你没有家就得自生自灭。这些女性游民常常是精神失常，没有谋生能力，曾经被逐出家门的女人。我记得有一位会在附近水沟随地便溺，街上的顽童就会欺负他，他总在对着天空咆哮，说的话我听不懂，只要太靠近我就会闻到一股几乎很少洗澡的那种味道，所以我很怕他。幼年的我曾经在走在路上的时候，被一个有一点问题的大孩子从背后推进附近的大臭水沟，那种屎尿一身的感觉实在无法淡忘。所以我后来对于眼神朦胧不能聚焦的人我心存戒惧。这里话说一句，如果一个人精神状况不是很好，我还真的看得出来，而且我会本能的闪避，可能跟这个经验有关吧。祖母总记得在后门给那位女乞丐留一碗饭，然后又去忙东忙西，而负责把风的我远远地看着他大口吃饭，看见他满足的样子，虽然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声谢谢。从小没有挨饿过的我只是很疑惑，为什么有人吃饭会吃得那么急。下一回我要讲到我的曾祖母，因为以前的时代大家都早婚，会有曾祖母，像我这种45岁才生孩子的，我想我的孩子应该看不到曾祖母。哦，我的孩子看到过我的祖母，但是那时候祖母已经没有意识了，躺在床上，只知道有个小婴儿在他旁边爬来爬去。我还是很感谢祖母陪我到这么久的时候，虽然那时候他的身体一定是痛苦的。这件事情也让我思考到，到底我要怎么样对待自己的晚年？我是不是先要好好存款一下，也就是好好训练？这是我的体悟，你的激励是很重要的。否则， 像祖母这样，虽然他的身体健康检查一概良好，也没有得过什么重病，是长寿的体质，可是当他一旦倒下之后，那就是每下愈况。他在床上躺了接近13年。好，故事我们之后再讲吧。其实讲回忆是非常费力的。
也许写一些什么吧，写一些故事，还有春天的传说，就这样静静地飞翔，飞翔到遥远的地方。